发红船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今天是2020年的4月25日，21年前的今天，1999年的4月25日，上万名的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政府释放此前在天津被暴力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同时要求政府允许法轮功书籍合法出版，并给予法轮功修炼者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这次上访事件震惊了海内外，被国际社会上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成为法轮功学员以和平方式争取信仰自由的历史丰碑，永载史册。今天让我们来听听历史的见证者当年所经历的那一切。天津教育学院实践亲身经历者的见证。引起425万人上访的是天津公安在天津教育学院暴力抓捕法轮功学员的事，我就在当年的现场目睹和见证了大法弟子的善和中共的恶。1999年4月11号，科学痞子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创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捏造诽谤的方式指名攻击法轮功，丑化法轮功修炼者的形象，污蔑法轮功的创始人。天津部分法轮功学员因此给政府部门写信说明真相，并且为了进一步的澄清事实，4月18日到24日，天津及周边地区的一些学员就亲自来到了天津教育学院，向杂志编辑部的人员讲清法轮功的真相，希望他们及早的更正。当时我虽然只修炼了一年的时间，但法轮大法使我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从一个重病号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从一个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的人变成了一个豁达开朗、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我当时非常想用自己的这种改变让编辑部来明白那篇文章完全是错的。于是4月21号到23号连续三天我都去了教育学院。4月21号上午我到教育学院时，已经来了不少市区和郊区的同修，他们是安静整齐地坐在不妨碍别人行走的道边或者是楼角处，并留出了通往学院各个地方的通道，来保证学院是可以正常的教学的。当时同修们表现的是非常的平和和理性，没有口号，没有标语，也没有大声的喧哗。学校内虽然坐了几百甚至是上千的人，但是环境很安静，也很整洁，只是在那儿静静地等着编辑部人的接见。那么周边来看热闹的人也都感慨说，哎呀，你们练法轮功的真好，这么多人还秩序井然，连一点嘈杂的声音都没有。一位交警到现场后也不由得对我们的学员赞叹说，你们的秩序真好。起初院方接待了我们，才知道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不是何作修污蔑的那样。 对于我们同修表现出来的真诚善良，他们很感动，并且承诺会尽快的更正，挽回影响。但是到了4月23号那天，一位法轮功学员就听到了身边的公安和便衣在私下里传话，说上面下来命令了，不允许更正。那么接下来气氛就开始紧张，教育学院校方就用高音喇叭喊话，要求我们离场。而在场的学员没有动心，继续向校方讲真相，而更多的学员都是在静静的学法。与此同时，震撼的一幕也出现了，人们看到了法轮。我当时看到天空中的太阳就是一个大法轮，不时地正转和反转着，中间的大万字符看的是清清楚楚。再低下头，发现空气中、地上、墙上、我们学员的身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法轮。我当时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身边的同修们都竭力地压抑着兴奋的心情，没有欢呼声，只是默默地双手合十。这个场面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连在场的警察和常人都看到了，他们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有的警察还吓得是掉头就跑。而到了晚上，大批的防暴警察气势汹汹地就冲了进来，他们挥舞着警棍开始喊话，要求学员自动地离场，否则以扰乱公共秩序罪予以抓捕。警察喊了一遍又一遍，在场的同修们都稳稳地坐在那里不动。不知是谁开的头，同修们开始背诵《法轮大法精进要旨》。开始是十几个人，然后几十个人，几百人，最后是全场上千人，一个声音从《论语》《博大》《真修》一路地背下去，伟大的佛法撼天动地地响彻着寰宇。警察们非常的恐惧，冲上前来挥动着警棍，强行地驱赶大家，稍不顺从就拳打脚踢，大打出手，不管年幼年长，不管妇女儿童。面对这样的强权暴力，我见证了大法弟子真的是做到了大善大忍，在被推搡中，甚至是暴打中，他们还在向警察讲着真相，劝善。一位60多岁、头发斑白的老太太，被警察们凶狠地推搡揪打着，她还在不停地讲真相。她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这些好人，要不是练了法轮功，我早就死了。我有冠心病，是大法救了我。”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微弱，一会儿就昏倒了。四个警察把另一位老太太，两人抬脚，两人抓胳膊的往外抬，老人家的衣服被拽得衣不遮体，光着的后背被拖在地上，就这样从校内一直拖到大门外的扔了出去。一个警察抓起一位女士的头发，用脚踹她的腿，连拉带拽地将她抛上了大轿车。有的将学员打倒在地，用脚再用力地踩踏，然后也拉上了大轿车。有的警察用喇叭狠狠地打女学员，我看见她疼痛难忍地倒在地上。有的人被打掉了鞋子，光着一只脚。警察们已经打红了眼，连骂带打，不断地把打倒后的人拖进大轿车。我还看到一个警察把一个小女孩打哭了，一位年轻的男同修走过来对他说：“你不应该打孩子，他那么小。”可是话音未落，警察就拽着小伙子的头发往墙角上撞去。后来得知当晚共有4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而之后央视报道天津教育学院事件时， 天津市公安局长居然在媒体上公然撒谎，说天津警察没打人，没抓人。后来学员去市政府要求放人时，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此事，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是不会被释放的，建议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之后同修们就纷纷地走上了进京上访的路。
我所记忆的425，作者善周。1999年的425，距今整整21年了。对于那场和平大上访的记忆仿佛就在眼前，纵使时间会慢慢逝去，但425和平上访的永恒精神不会淡化，它的善与纯正将会在天地间永放光芒。大学期间，外教上课时多采用互动式启发性教学，中共教育体制基本就是灌输、记笔记、考试、拿分、混毕业。现在想来，这套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似乎是在一个设定好了的单向轨道上奔跑，你所能做的就是跟别人拼命的比。中国人美其名曰奋斗。有一次，外教居然领着我们在校园的环廊底下聊天，同学们很开心，聊的话题就多了。那个外教很年轻，我现在依然能记得他的模样。他当时谈的一个话题让当时的我非常的不解，也非常的吃惊。他说他信神，信上帝，显然他是认真的。我记得我也非常认真地问了他一个问题，当然我那时根本不是想追寻他的信仰，而是想发掘一下好笑的题材，他到底是怎么傻乎乎地认为世上真的有神存在的。我问他，上帝真的存在吗？他微笑着看着我，轻缓的但无可置疑地说，是的，当然他存在。他的眼神与微笑有一种说不上的力量，在那刹那间，我感觉我和他不在一个轨道上，本来想嘲笑他的那种心情突然消失了，我无语，没再追问下去。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自己走过的这条轨道，兄弟姐妹、同学朋友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成绩好就叫做有出息，将来捧金饭碗，一辈子就不愁了。当然有个好爸爸，将来工作也是不愁的，大家不都是这么一条轨道吗？上帝和神是谁？怎么会出来这么一条轨道？反正从小到大没有任何人提过这些。那时中国人通常对外国人信神的解释就是外国人生活好，没事儿干，精神空虚。显然这有点站不住脚。我看到那些校园里颓废的同龄人，借钱拼酒量，逃课打牌斗地主，难道是雄心壮志吗？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流行各种气功热，我因去病健身的原因练了很多种气功，并广泛涉猎中国传统佛家道家的书籍，自练功法。一位大学副教授向我推荐了法轮功，他本人并不学法轮功，但他对法轮功很感兴趣。1995年底，我有缘看了师尊的济南讲法录像，我感觉在大学里我感受到的那个外教的那条人生轨道正在向我走来。当时同学中我就知道有四个人在练法轮功，我们平时不接触，只是在自己的环境中修炼，做好人，强身健体。我从不知道中共的政治为何物，中共怎样利用政治对正信信仰进行伏击和构陷。经过了425，我明白了。1999年4月，中共科学院的科学痞子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的刊物上登了一篇关于强调青少年不适合练气功的文章，里面出现了对法轮功污蔑的内容。当时看到文章的题目，我就在想，这个所谓的科学家做过调查吗？他怎么就能下结论青少年不适合练气功呢？因为当时我所在的练功点就有很多练功人的子女跟着一起练法轮功，效果非常好。比如有的孩子撒谎懒惰，练功后改了；有的儿童爱哭闹，爱纠缠着父母， 告诉他念真善忍三个字，很神奇，坏脾气就不见了。最神奇的就是还有一个4岁的小顽童，不小心在门缝里把小手给夹紫了。妈妈让念真善忍，他很乖，就跟着念，结果很快就好了，不疼了，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当时我自己也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和肠胃病，修炼大法后很快痊愈了，这个切身感受是骗不了自己的。天津法轮功学员针对合作修污蔑法轮功一事，前往天津教育学院讲述事实真相，没想到遭到天津公安的抓捕。后来被抓捕的学员家属去找天津公安说理，警察说此事要找北京中央才能解决。法轮功修炼者们不分男女老少，都信奉真善忍三个字，都非常的纯真善良。让到北京反映情况，说说自己的冤情，说说练法轮功的原因和好处，那就去吧。大概是4月23或24号的一天，一位练功点上的同修告诉了我天津发生的事，并说咱们是不是也去向国家反映一下情况，法轮功这么好，师父一分钱也不要咱的，把我们的病都治好了，那些所谓的科学家怎么能随便说话不负责任呢？我说那我去反映实情。4月25号，我一个人骑着单车从住所出发了。那天的天气晴朗，尽管路途比较远，因为是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心情是愉快的，所以也没感觉到累，也没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心想到时候见到政府的人有什么就说什么吧，他们不信就来调查，法轮功是好的，亲身经历。大约骑到离府右街还有1公里的地方，就看到有不少公共站点上下来的很多学员，估计是从郊区或河北天津来的，尽管知道是同路人，大家也没有扎堆喧闹，下了车后依旧是步行赶路，有老人，有年轻人，还有妇女抱着婴儿的。到了府右街一带，我在那里胡同找了个地方把单车停在那儿。早上9点左右，府右街一直到北大医学部那儿几乎都站满了人，人们把主要街道让开了，所以道路是完全通畅的，现场已经有警察站在学员们的外侧看着学员们。整整的一天现场很安静，比邻的学员偶尔相互小声说点什么，不少学员打开转法轮默默的阅读。警察们的状态由紧张到好奇到轻松，可能他们已经感觉到我们这帮人不是来闹革命的。在后来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我曾被非法劳教，一同被劳教的一个法轮功学员中就有一位曾经是1999年425这天在现场看着我们的警察，他被法轮功学员的静默理性与和平震惊了，而且相互之间素不相识，人员结构几乎涵盖全社会的每一个行业。后来他主动寻找转法轮，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晚间学员们散去后，地上确实没有一片纸屑警察的烟头，学员们都给捡了起来。听说中共事后震惊了，高层震惊了，这些人组织性纪律性怎么这么强，高度一致，吓坏了。因此这也成为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的一个潜在理由，觉得力量太大，不镇压会对中共不利，好人太多，力量太大，会对中共构成威胁，这就是中共的逻辑，孰正孰邪不言而喻。在修炼人的眼里，纪律性是个可笑的概念，我们都知道修炼人讲心性，道德高尚，处处事事时时刻刻为别人考虑，修炼人眼里没有敌人，只有被救度的众生。我碰到了我那4位练法轮功同学中的一位，我很高兴，和这个同学简单的说了两句，就各自回到了自己原来的位置。425归来后，我得知还有一位同学那天也去了中南海，我们仨事先都不清楚对方是否去，事前也根本没有联系过，所以真的不是组织性和纪律性把大家号召过去的，大道无形，这是中共永远也无法懂的。1999年的4月26号，我还听说不断的有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赶往北京，向中共政府讲清法轮功真相。之后，中共中央两办发布了一个对各种练功健身活动政府从来未禁止过的通告，似乎风波平息了下来。但不到3个月，人丑江泽民和中共狼狈为奸，于1999年7月20日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时也将中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就是21年前亲身经历了天津教育学院暴力抓捕学员和425当天上访事件的人对历史的回顾。如果你的身边还有人不了解这段真相的，就把他们的故事讲给这些不明真相的人吧。425铸就的是道德的丰碑。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见。